大家早晨好。我很久没有在讲台上讲到，感谢那些过去几周讲到的人，我也感谢你们的祷告。在12月，我会继续讲诗篇和使徒行传，这样我们学到更多关于基督教会和使徒的信息。当我们仔细查考并聆听彼得的第一个使徒讲道时，我们发现他的信息有一些特征。彼得的信息首先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他总是将自己的信息与基督联系起来，并帮助听众单单思想基督。他宣讲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的复活是关于基督的中心信息。当然，知道基督降世为人，在我们当中生活，为我们而死，这是知道这个真理是好的。但是如果他的身体扔在坟墓里，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他肯定没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如果耶稣无法从死亡的权势中拯救自己，那么他能为我们的灵魂和会死的身体做什么呢？我们的永恒盼望在哪里呢？毕竟死是罪的工价，如果耶稣仍然是死的，那他既不是无罪的，也不是残酷受难的受害者，他的死是应得的。但是基督复活了，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因此基督是主，耶稣是主，是基督。正如从使徒行传2章36节最后一段中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所说的都是关于基督，他毫不犹豫地说，他和其他使徒都是耶稣的见证人，尤其在第32节中讲到基督复活了。因此我们不应该忘记，五旬节那天圣灵的降临是为了使门徒能够为基督做强而有力的见证。彼得的信息也以圣经为中心，他没有应用有趣的故事、例证或者他个人的见证，而是用圣经来讲明他的观点。如果他要讲个人的见证，他大概能讲很多很多，但是他是用圣经来讲明他的观点，他不需要翻阅圣经便能够自由的引述、熟练的讲解旧约关于弥赛亚的经文。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仅熟悉希伯来原文圣经，而且也熟悉希腊文版本的，即是70世译本。彼得用圣经宣讲神的工作方式，表明了他对圣经的信心。他甚至没有用言语来辩护，而是讲解经文来说服犹太听众。彼得唯一的传教资源就是圣经，圣经的论述使听众信服，使听众信服。所有信徒的信念都必须来自对圣经的正确理解。讲到彼得的使徒讲道，我不得不提到他的信息和我们现在所听到的信息不同之处。例如，彼得没有说到如何以积极的思想，或者是物质充裕，或是身体健康，或成功等等。他或许可以讲关于讲方言 和其他超自然的神迹和奇事，但他的讲道并非如此。他本可以宣讲振奋人心的讲道，因为当天的人都被所看到的神迹所震撼，他们都渴望听他讲道。彼得没有通过扣人心弦的故事、歌曲或见证来煽动情绪，也没有专业的舞台表演，没有梦幻般的舞台灯光和音响戏剧性的效果来激起众人的情绪。相反的，彼得依靠的仅仅是圣经和圣灵，圣经和圣灵，他没有用雄辩或用人的智慧来说服众人，他的重点仅仅是耶稣基督。这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中的讲道方式相同。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之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单单基督。现在我们进入今天，就是彼得讲道后发生的事。我们曾经讲过四篇关于彼得讲道，第一篇的使徒信息，这是第五篇信息。彼得的讲道劝勉众人要悔改得救。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21节引述了约珥书，他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值得注意是，圣灵降临的预言总结是得救的宣告，不是关于成功，不是关于健康，不是关于任何事，而是救恩。拯救人的福音与圣灵的工作非常吻合。约翰福音16章7到9节说到圣灵最主要的工作，这句话也是耶稣亲口说的。约翰福音16章7到9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圣灵见证着人的三个问题，即是罪、义和审判。第一个是罪。圣灵首先看人的罪，是因为人不信耶稣。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使人认不信耶稣的罪，并引入了救恩。这就是圣灵的主要工作。福音也与使徒行传1章8节中圣灵的应许非常的紧密的联合。使徒行传1章8节中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他们为耶稣做了有力的见证，为了神拣选的子民能得救。彼得在使徒行传2章38节中讲到了罪得赦免，这是救赎的信息。彼得的整个讲道都传达了救赎的信息，因此他在使徒行传2章40节有效地总结了他的讲道，说你们当救自己，脱 脱离这弯曲的世代。这基本上是一个总结。弯曲的世代在一些译本中被译为邪恶的世代或扭曲的世代。这是彼得的世界观。伦斯基说，这里的世代应该从道德的角度来理解，因为形容词弯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里所指的世代，指犹太公会为首的全部不信的人。彼得对世界的看法与主耶稣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耶稣在路加福音9:41中将世界描述为不信、不忠和邪恶的世代。路加福音11:29也说，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说，这是邪恶的时代。这节经文将神迹和约拿的神迹对比。人们向耶稣求看神迹，但是耶稣却给了他们约拿的神迹，是主死而复活的预表。弯曲的世代的特征是寻求神迹，这是非常可悲的，因为许多自称信主的人，他们寻求的也是一些神迹奇事。正如耶稣向众人展示自己是光，彼得也向众人展示耶稣是全人类的光。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彼得也说，耶稣是主，是基督。彼得对众人一贯宣讲信息便是得救的道。其次，彼得传道是为了使人得救。我们不可忽视，彼得讲给不信犹太人的救赎信心中有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个，彼得宣讲他们的罪，使他们能够得救。彼得没有粉饰任何对他们所讲的信息，他没有说他们只要到耶稣面前并相信他便能得救。相反的，他提醒他们，是你们把耶稣交出去，借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在使徒行传2:36更直接的说，是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话刺透了听众的心，在他们得救之前，他们先感到扎心。他们的彼得的话没有安慰他们，反而先是让他们感到扎心。然后彼得叫他们要个人要悔改，然后向他们传讲神的救恩。犹太人相信神，他们不是不认神，他们相信神，却不真正的认识神。以色列人相信神，但他们却不知道神。犹太人相信神，却不真正的认识神。彼得告诉他们，基督的死和复活是神的工作。然而他们认为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他有罪的铁证。彼得告诉他们，这是神的计划，神为他们的救赎预先所计划的。神将这事的预言通过他的先知，包括大卫王，告诉了他的子民。 所以他们之所以钉死耶稣，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了解过神，这导致他们不信神和他的基督。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犹太人从未否认过神，他们不是无神论者。他们向耶稣发怒，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亵渎神的。他们为了维护神的名和他们对神的信心，才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因为，不是他们不相信神，而是他们从未认识神。他们对神没有正确的信心，导致他们有错误的信仰。他们的信心没有正确，他们没有正确的信心，导致他们错误的信仰。错误的信仰使他们拒绝神拯救他们的计划。虽然他们相信神，却不认识他。这一点非常适用于当今的信徒，包括我们在内。彼得叫他们悔改受洗。在我们之前信息中已经思想过悔改，并简单的谈到受洗，因此我们不再讨论悔改，而是更多关于受洗。这是因为解释受洗还有另一个考量，因为关于这个教义有一些错误的理解，所以我们今天再来具体的讲一下。在路加福音三章三节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五章三十一节中，悔改和罪得赦免是有直接的关系。受洗没有被提到或被附加上，这暗示悔改和罪得赦免是互相关联的，但受洗并不是悔改或罪得赦免的原因。也就是说，受洗不会使你得救，不会使你悔改。正如我们之前研究的那样，受洗是一个罪人悔改后、罪得赦免后一种随之而来的行为。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三节，罪得赦免和信心有直接的关系，这表明受洗不是罪得赦免的原因。路加福音三章三节，这里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短语，说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路加福音三章三节，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可以说受洗是悔改的外在象征，但这悔改的外在象征并不能使罪得赦免。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里有一个短语说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其含义可以，根据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来理解，这种受洗是人悔改后的行为，因为约翰已经在马太福音二章三节中向犹太人宣讲悔改的必要性。马太福音二章三节，三章二节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根据 Leon Morris 的说法，马太福音三章八节中 说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可能意味着是因为悔改而受洗。我们也可以从约瑟夫的犹太古史中找到受洗的含义。约瑟夫是耶稣时代的古犹太历史学家，他在他书犹太古史中写道，有些犹太人认为希律王军队的灭亡是来自神，作为他对杀害施洗约翰恶行的惩罚。所以他说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一个叫犹太人行善，叫人对彼此公义，对神敬虔，叫人受洗的好人。如果他提到受洗，说如果受洗不是为了罪得赦免，而是为了净化身体，这将是神所喜悦的。这假设灵被公义彻底净化了。所以即便在施洗约翰的时代，都知道施洗不是为了不能使罪得赦免，而是因为悔改而受洗的。受洗不是为了罪得赦免，而是那些罪得赦免的人，那些人在罪得赦免后应该受洗。他们受洗的理由来自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们受洗的理由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信心。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书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当确实的知道和相信是一个意思。犹太人要相信耶稣是他们的主和基督。他们听了这劝勉，便问彼得和使徒他们应该做什么。很明显，彼得和听到他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信息后悔改的人说话，他们就是那些在三十七节中感到扎心的人。受洗对信徒来说是重要的，因为他们公开对神的信心，特别要督促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们这里特别提到，在耶路撒冷时代，在那个时代耶路撒冷信徒的背景，他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是第一次他们的信心与耶稣的名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在耶路撒冷的早期信徒公开的奉耶稣的名受洗可能面对的困难。因为在不久之前，他们刚将耶稣钉十字架，因此犹太人是与耶稣为敌的。然而彼得现在对这些人说，你们当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以这些公开奉耶稣受洗的名可能面对极大的困难，他们愿意为此受到社区的排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彼得向他们宣讲要接受神的应许。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九节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这应许是给他们和他们的儿女，以及所有在远方的人。 显然第33节中所应许的圣灵是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所看见神所浇灌下来的圣灵。因此在2章39节中也使用同样的词应许。浇灌下来的圣灵不仅限于使徒，并且给所有的犹太人，这是约珥的预言，在五旬节那天应验了。现在彼得将因这应许扩展到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因此必须再次提醒我们，圣灵的工作是使人认罪和认识到他们需要救恩，并且圣灵的应许不只是给门徒的，因为第21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们得救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有些人使用使徒行传2章39节来为婴儿洗礼辩护。乔尔·比克表示，彼得将应许一词作为恩典之约的修辞简写，体现了他呼吁听众接受救赎的应许。这一个应许与亚伯拉罕、大卫、以色列甚至外邦人的应许一样，让你们好好想想，正如旧约里的孩子是神的约的一部分，新约的孩子也是神的约的一部分，那为什么在新约里的孩子和婴孩不被算为神的约一部分呢？旧约里的孩子是神的约的一部分，新约的孩子也是一样。旧约的标志是行割礼，而新约的标志是受洗。加尔文本人甚至说，使徒行传2章39节充分反驳了崇敬礼不允许婴儿受洗，因崇敬礼相信信徒的子女受洗是明显错误的，好像婴孩不是教会的一份子似的。崇敬派有些教义是对的，但有些教义是有错谬的，比如他们不允许婴孩受洗，好像婴孩不是教会的一部分。所以这里说到旧约的教会，旧约里接受孩子为神的约的一部分。这里也主张旧约的基本原则，即父母是家庭的立约代表，信徒的子女也是神与神立约的指明之一。我们可以看罗马书4章11节，我们大概读过这节经文，但是让我们再次来读，来提醒我们自己。罗马书4章11节，并且他即亚伯拉罕受了割礼的记号，作为他未受割礼时因信称义的印记，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 这里说到亚伯拉罕受了割礼的记号，这是神指示他的。接着这节经文解释了割礼是旧约中父母给八天大的婴儿行割礼作为信心的印记。但八天大的婴儿怎么会有信心呢？然而这里是神的恩典。说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记。旧约中父母给八天大的婴孩行割礼作为信心的印记，同样的新约中的父母孩子受洗作为因信称义的印记。很多人反对婴孩受洗礼，因为他们觉得婴孩不能有个人的信心。他们似乎认为给孩子受洗就是给他们救恩，不是这样的意思。正如旧约中父母给八天大的婴孩行割礼作为信心的印记，同样新约中的父母给孩子受洗作为因信称义的印记。犹太人不是因为割礼受洗，同样的婴孩受洗也不是代表他们的救恩，而是因信称义的印记。我们这里说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之约，我希望你们能够清楚明白。我们下一个问题，12章39节中一切在远方的人的身份。这可能是指散居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后代，但是就其含义而言，我们不能排除外邦人，因为这一切在远方的人可能是也指外邦人。以弗所书二章11节到13节中这段经文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督促接受神应许的信息有双重的应用。使徒行传二章39节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神呼召他的子民，这是我们神对被呼召的人的邀请。然而在第21节向我们展示这呼召的另一面。这节经文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神的应许是赐给那些求告主名的人。 以39节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且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主神所招来的。21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此我们可以说，神的应许有双重，第一是来自神向人们内心的呼召，或来自神的邀请，并且有被呼召的人外在的回应，他们求告主的名得救。第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所有悔改并相信耶稣的人都受了洗，加入了教会，一个信徒的社区。这里有一个逻辑顺序可以解释他们的得救经历。经文一开始说，41节的这节经文一开始说于是是连接分词，表示承接关系。不同翻译本的圣经在这节经文的连接词的翻译中有些不同，似乎看起来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这个于是这个词表示了一个逻辑顺序，表示了一个承接的关系。表示在后面事情发生之前是有别的事情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在中文中翻译为于是。当我们仔细思想，我们被提醒在第41节之前的事，在41节众人受洗是之前的事件的结果，在41节之前的事是他们受洗的先决条件，是他们受洗的先决条件。在41节之前，我们学习到众人听了彼得关于基督的死、复活并升天的信息，他们听到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因为这神的应许是给他们的。直到这之后，他们领受了他的话，就受了洗。直到那时，41节的事才发生。我们不可忽略41节发生之前发生的事，即得救的信息，并且他们听到福音信息后，良心受到谴责，感觉被扎了心，使他们悔改。只有到那时，他们才欣然接受彼得的讲道。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感到沮丧和焦虑，问彼得补救他们沮丧和焦虑的方法。他们接受彼得的话，他们被扎的心感到了抚慰，并感到高兴。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犹太人并没有被彼得雄辩的演讲或超自然的神迹或个人魅力说服，而是因为听到彼得关于基督的信息。这个真理在罗马书10:17中得到清楚的解释。罗马书，所以所有那些想要在信心上增长的人都要读圣经。罗马书10:17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若有人说他有大信心却不知道圣经，那么他的信心的宣告是不真实的。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也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些被别的不同教导所引导的人，被各种感官刺激所诱导的人是很是很可悲的。信心是来自听神的话，因此当神的话在我们心里起作用，使我们认罪并通过圣灵的工作相信耶稣时，才有真正的悔改。他们受洗了，通过所宣讲的福音，他们接受神并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才对他们施洗。我们必须知道，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受洗是件非常不同寻常的事。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说，他们个人要悔改，奉那被他们钉在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是多么令人震撼，这告诉我们他们的悔改带来他们对耶稣的看法的根本改变。他们受洗，他们之前将耶稣钉在十字架，现在奉他的名受洗。他们受洗是一个至关重要并且是一个危险的表态，他们向犹太社区展示他们相信耶稣是主是基督，这是向整个犹太社区宣战。是的，之前我跟你们一起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我们要奉着他的名受洗。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转变！凭信心跟随耶稣是有代价的。这次受洗的人是那些领受彼得话的人。领受一词的意思是接受，无需要其他的条件，希腊词典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中的领受定义为相信，因此我们可以安心的理解那些相信彼得福音、相信彼得信息的人接受了洗礼。这表示受洗是相信后的行为，而不是反过来。我们不应该为了有信心受洗，受洗不会产生信心，而是信心促使信徒服从受洗的命令。他们添加信徒或教会的人数。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说，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添了三千人，没有迹象表明是男性还是女性，是年轻还是年老。添了三千人，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当我们说添了三千人， 所以我们假设这3000人是添加在之前在楼房上祷告求圣灵降临的120个人里。这3000人是添在那之前在房间祷告求圣灵降临的120个人里。表明信徒社区或教会对信徒有最低的基本要求。加入教会会员是有最基本的要求，我们在这里看到成为基督教会成员的最低要求。成为当地基督教会的成员一部分是有最基本的要求。第一个是他们必须悔改自己的罪，他们承认自己是罪人。第二是他们必须相信使徒的信息，即是圣经。第三是他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第四是他们必须受洗，他们必须通过受洗来承认他们的信心。地方教会接受人成为会员时确实遵循了这些准则。圣经中没有出现教会成员之类的字眼，但是有迹象表明可以通过他们的资格来识别教会成员。在接下来几周我们将在查考下一篇信息中进一步思想这一特殊事项。我们大概需要3个星期的时间来讲，来思想基督教会。我们了解到彼得的使徒信息充满了基督和经文，将听众引向救恩，传递这恩赐的神圣工具就是神的话。神的道在听众的心里运行，使他们感到扎心，意识到自己的罪和内疚感。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凭着神的恩典悔改受洗，做他们信心的公开见证。我们绝不能忘记在彼得的时代那些受洗得救和受洗的人所付出的代价。他们增加了信徒社区或地方教会的人数，他们视自己为信徒社区中的一份子。今天也存在同样的原则，这也是我们教会想要尽力去遵循的。第一个，彼得的信息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并且是基于圣经的。